感谢主。申命记第十九章讲到桃城。桃城呢，那个时候在河东，就是没有过河那边的时候，河东已经有了三座了。现在摩西提醒他们过去以后呢，要在河西再建三座。那么这些桃城呢，要交通便利啊，否则如果是交通不便利逃不去，就名存实亡哈。那么这个河西的三座城呢，是基底斯、希伯伦和示剑。大家常常看旧约呢，就开始也对一些地点的这个名字会有一些的印象啊。那么这个地点有时候出来，你就会知道在那里发生了什么事，在那里有什么标记性的事情。那么八节到十节呢，有时候我们猛地一看，可能不是能够很看得清楚。神的意思在这里是说，如果得到了全境的话，那么就要再立三座城，也就是说在河西三座、河东三座，一共六座，那神的心意是九座啊，就是再立三座城。但是它有个前提条件，就是要这个占领这个全然把这个境界扩张到神的所赐的全然的。但是在历史上他们从来就没有得到过占领过创世纪十五章神给亚伯拉罕所应许的那个全境，所以后面那个三座城其实是没有建起来的，没有提到建过那三座城。所以实际很多时候神对他子民的心意还是打了很多的折扣，并没有人并没有能够实现和成就啊。那么桃城我记得上次好像是有提过，它的属灵的含义是主耶稣。主耶稣是我们真正的桃城啊，因为我们都犯了罪，但是我们无知不认识神的时候无知所犯的罪啊，所以我们逃到主的里面这个无罪的大祭司耶稣，他为我们的罪受死赎罪，所以我们就不在神之外被审判，所以我们就得平安。那以诺弟兄他也写过一首歌叫做桃城蛮好听的，我也很挺喜欢听的，大家也可以去多听一听就是这个诗歌啊，桃城，他这是以桃城为名字的，可能是唯一的一首诗歌了。那这里讲到说地界，古代的地界呢就是一块大石头，它很简单的，所以有的人呢就是心术不正，他到晚上的时候就偷偷的把他跟邻居家的这个石头就往邻居家那边挪一挪，他就占便宜啊。而且有的人他不断的挪，一点点的挪，尤其是有些孤儿寡妇的家会有这种情况发生，所以神就说这个地界是不可挪移的啊，也不要占邻居的便宜啊。证人啊，这个无论犯什么罪，不能够凭一个见证人就定那么现在呢，就法律也是这样沿用的要两三个见证人才会比较的公允啊。那么假见证这件事情的神非常恨恶，那在十诫的第九诫就专门就是讲了不要做假见证去陷害人，因为你陷害无辜清白的人，很可能会使人家受很大的损失，或者是致害啊，致命啊，所以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而且这也是一个杜绝谎言，因为魔鬼是撒谎之人的父，所以神是非常恨恶任何的谎言。那么假见证是很严重的，所以要严厉的审判这个别人听见，其他人听见害怕才就不敢行这种恶了。那二十一节呢这就是新约里面耶稣讲的，你们听见说这个旧约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就是在这里哈。那有人觉得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就是因为新约已经超越了这个嘛，但是旧约的呢，它是给一个社会公平的一个原则，它的出发点是好的，它当然没有进入到旧约救赎啊、饶恕啊那个层面，它是在这个社会公平的这个原则下面它反而不是一个残酷，它是要防止这个过分报复，就是这个被害者他的怒气血气，他就过分家属过分报复，它是要给一个限度。限度就是你受了多大程度的损伤，那么你就可以被偿还，或者说对方也要付出多大程度的这个代价，是一个公平的这个原则。好，传道书第十一章呢有几节我们讲一下第一节呢，粮食撒在水面那这个他的这个意思，绝大部分的解经家根据当时的他写作和所罗门他的这个经历，他的这个状况呢，就是的这个解经的意思，就是因为当时海上贸易开始比较繁荣起来了，那么所罗门也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君王，他也是 啊，有很多海上贸易，但是海上贸易是耗时很长，一两年才能得到回报，但是很多时候它是值得等候。所以有些事情它虽然有一些冒险，但是你如果有足够的前瞻性，你是可以等候这个回报的啊。当然它还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啊，就是过一会我们跟第六节一起讲啊。那第二节呢，说你要分给七个人或者八个人，它的直接意思呢就是你的经营啊要多样化投资，不要孤注一掷，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因为它第三节就说因为他接下来就说你不知道有什么灾祸临到，所以你最好是能够分散的投资啊，这是一个直接的意义。当然啊，也是可以引申，就是说我们的施舍要慷慨，你要分给七八个人，也就是说你可以慷慨的去施舍啊。第四节的意思，看风的不撒种，看云的不收割，就是你不要等到什么的万物一失了才肯动，否则你会永远的都在这里等候。没有过谨慎是可以的，但是过度谨慎等候万物一失，有时候在这个生活中你会反而你就是会永远等下去啊，永远都没有一个时机。那么第一节跟第六节加起来讲呢，第六节又讲到这个早晨撒种啊，这个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这个当然就是有福音的意义，讲到我们传福音的这个收割和这个发旺，我们要常常也要分享生命的粮，把这个粮撒出去啊，日久了会得到福音的收获。而且你不知道哪一样你传福音哪一样是有这个收获的，所以你要尽力做工，尽力传福音，因为使它生长发旺的是神。所以在新约中间我们常常也是会引用第一节和第六节的，我们要熟悉，所以我们要知道这里是有福音的意义。好，使徒行传的第十章呢就讲到一个很著名的事件也是一个很有意义和划时代的一个事件，就是彼得见异象和哥尼流的一家的这个信主。这个哥尼流他是一个外邦人，他是一个百夫长哈，是个军队里的，他是个罗马的官他是个罗马的官那他是这里形容他敬畏神又祷告又周济穷人，但是呢他肯定是没有他那个状态是没有得救啊，还没有认识救恩。那个时候列国住在犹太地区的很多有认识以色列的神也敬畏神，所以呢这个前面后面都讲到说神纪念他的这个神是鉴察人心的，所以神纪念他的祷告还有他的周济他的善事神也纪念，而且神甚至还悦纳他，不仅神看见了纪念了，而且第三十五节说神是悦纳他的啊。那么天使就造访彼得天使就造访哥尼流，让他去找彼得。那么在同一时间神给彼得这个异象。那么异象是有等级的，这个魂游向外它是一个等级，因为它在这个原词中对异象它不是同一个词，它有很多的词来形容。因为异象有开眼的异象，有闭眼的异象，异象有第三者的，就是说你像看一个电影一样就是在你面前展现一些画面一些事情，但是你不参与，你只是像观看。还有就是人是在其中而且有互动的，所以异象有不同的这个形式或者说级别。那这个魂游向外的这个级别是比较高的一个异象的这个级别的这是讲到这个吃不洁净的物。那我们最近在读生命记，所以我们很知道旧约是非常严格的，这个不洁净的物神是不让以色列人吃的。那个时候当然他们还是在那个律法的这个习惯的下面的但是呢神就说彼得要宰了吃这些，那他就说哎呀这不可呀，不洁净的物我都没有吃过呀。那么神就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所以这件事情对食物来说他应该已经非常意外了，你从来没有破过例。但是呢神所讲的话当然意义深远，他是讲的人，因为他是讲的人的洁净和不洁净我们记得撒玛利亚井边妇人，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他神拣选的，那么外邦人他们看到是很污秽的都是俗物，都是污秽，他们根本就不来往，甚至连他们的城他们的路都不走的。所以这个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在这里是从食物引申到人，也就是说神要向外邦人要打开福音的门了，这是一个比食物更加震惊的事情，对犹太人的思想，对当时使徒的思想来说是个颠覆性震撼性的。因为他们是几千年都是神的选民，他们是有别于外邦人的。旧约中因为我们一直来对照读新旧约，我们的感受会比较的明显要分别不洁净的所以这个救恩呢即将要临到即将要临到外邦人，所以按照血统按照宗教按照国籍的这个界限就要瓦解的，所有的这个全人类开始临到同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因为神爱世人所以这是个非常革命颠覆性的，对犹太人来说他们似乎他们的优势都没有了，所以以后就只分 新造的人和旧人，只分在基督里和在亚当里，而不像以前再分犹太人和外邦人了。所以这是非常颠覆性的。那么圣灵呢，就指示他，要他放心的就要去哥尼流家里面。28节呢，这个彼得就这个就说他就是这样的破例啊。那哥尼流就跟他讲到了这个天使的造访。那34节到42节就是彼得的讲道了。那彼得首先在35节，因着这个强烈震撼的异象啊，他很快跟上神的这个脚步了。他不像那个还就是没好像没有反应过来呀、啊，或者是还想一想啊，他就一下子他就反应过来，他承认说，神确实不只是悦纳犹太人，那么各国中啊，这个敬畏神行义的人呢、啊，神都悦纳了啊，而且不仅是悦纳，现在要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和平的福音，把这个道啊，首先传给以色列人。那么他就开始来讲这个讲这个福音了，讲到了啊，神现在预备的救恩是什么？他就讲耶稣的事迹啊，耶稣圣灵和能力来膏耶稣，周六四方行善事啊，一并赶鬼。那么讲到耶稣的受死，他的复活啊，而且他又显现，他显现是要吩咐这些使徒来传道。啊，吩咐他们传道，我们是背的就是这个金句哈。而且众先知的见证，因为这个哥尼流他是认识以色列的神，所以他应该也是熟悉旧约的，所以众先知的这个见证。那么最后一句就是归结到福音的这个他的最后传福音的这个核心，就是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那么接下来呢，突然又有一件事新事发生了，圣灵真的做新事。因为这是初代教会，很多记载在使徒行传的都是有时代性意义的，有救恩意义的，有就是说新事啊，当然后面以后这些新事可能就会成为一些惯例了啊。那这里的这一件新事呢是非常的新，就是圣灵就是彰显，而且是外在彰显，浇灌在这些外邦人身上啊。那么他们就开始说方言了，所以我们就知道是外在浇灌说方言了。而且当时应该是彼得和他随从的人弟兄是有翻方言的恩赐，因为他们一听这个方言就知道他们在称赞神为大。他们不光说他们是在说方言，而是知道他们称赞神为大。所以彼得呢就说，那既然他们都已经先受了圣灵了，跟我们一样，那么谁能禁止他们用水给他们施洗呢？也就是说他们这些人，这一小群的人呢，是先圣灵充满后受水洗的。圣经呢就是把这些事件都记载下来。我要知道圣经的记载有一些事情是惯例性的，以至于它成为一个信条，就是在什么地方它都一定是这样的状况。有一些是事例性的，如果以后它在其他的地方没有成为一个惯例，那么这就是事例性。那么这些都记载在这里，让我们呢就知道哪些是信条。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信条就是说那么你要重生得救，你一定要悔改。没有什么地方说到说不悔改你就能重生得救的，那么一定是悔改。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信条性的，它是惯例性的。那么事例性的就是比如说这里这些人先圣灵充满后受水洗，但是这不是一个惯例，绝大部分的情况下是先受洗重生了，领受内在的圣灵，才受了外在圣灵的浇灌。但是呢在这里因着这一个事件，你不能够否认说有些人会先被圣灵充满，外邦人他还没信主，他在一个情况下他被圣灵充满了，然后他立刻他得到了福音，他受水洗了。所以就是圣灵把这个他圣灵工作的多样化展示给我们，让我们在很多事情上是有个空间的，或者有例外的就是这样，让我们对圣灵的工作就是有一个更加全面的一个认识。但是我们确实要区分，我们不能因某些事情在圣经中发生了一次，你就说必然要这样发生。就像我们前面讲到说那个时候使徒就是这个叫什么好像是用掷骰子的这种方式，抽签的方式来决定一些事情。但是我们要知道前后文，那个时候是圣灵没有降下来，所以你不能因为圣经中记载的某一件事，你就说哎，这个圣经中记载的，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这样做，或者我们必然这样做。大家要分清事例性的和惯例性的也要分清有些是在特定情况下面或者圣灵没有赐下呀，或者在旧约中或者是教会没有成立是什么，要分清楚这些事情。好，那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愿神来祝福大家的读经都有神的同在和亮光。